好，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旧约书卷里面的另一卷书，耶利米书。后面能听得见吗？啊，没问题啊，耶利米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堂课，每一卷书的第一堂课呢，都是一个简单介绍，主要介绍一下作者啊、历史背景啊，以及这个书卷里面大概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样子。好，这一卷书呢，我们在开始之前和其他一样，要给大家做一下犹太圣经和我们基督徒圣经之间的排序差别。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圣经和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圣经在排序分类上有很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出现在先知书这一类上面，其他的书卷实际上差不多，主要是先知书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在犹太圣经属于先知书，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也属于先知书，那这俩是一样的。但是下一卷书耶利米哀歌，在我们的圣经分类当中呢属于先知书，但是在犹太圣经的分类当中呢属于智慧书，也叫圣卷。那么这种分类的不同呢，导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其实在犹太圣经当中呢，圣卷是指的人对上帝的心灵感触所发出的一种呼声，包括喜怒哀乐。那么先知书呢，是先知在传讲上帝的话语。那你就知道这两卷书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把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统一的放在先知书里面。如果你用先知书的眼光去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可能读不出什么信息来，因为这卷书本身不属于先知书，属于圣卷。但是如果你用圣卷的角度去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会发现耶利格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情感的先知，他里面有很多的诗歌来表达他的喜怒哀乐。所以这张表呢很重要，我们一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圣经和犹太圣经的分类和这个划分的区别。那么有人说，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到底是我们的对呢，还是犹太人的对呢？我想在旧约圣经方面，我们这些外邦人可能不比犹太人聪明，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采纳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分类，我相信他们比我们在犹太文化上更有智慧，这一点我相信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大家讲。第二个，先知书里面的有很多类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又是上帝的一位先知，他在圣经当中呢一共有两卷书是由他自己写的，第一卷书呢就是我们读的先知书耶利米书，第二卷书呢是他的个人情感表达，叫耶利米哀歌。那么在先知书里面，也就是耶利米书这一部分呢，主要讲两个部分。第一，上帝要审判他的选民犹大国。第二，审判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他的选民。所以这大概的意思。那么这卷书呢，在整本圣经当中，并不在前也不在后，而是在中部偏厚一点。但这卷书从希伯来文的角度看，它是整本圣经当中字数最多的一卷书，当然这个指的是旧约了啊，不包括新约在里面，是字数最多的一卷书啊。可能旧约圣经很多圣经很长，但这卷书的文字数是最多的。那么耶利米哀歌呢，主要表达的是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作者看到犹大国衰败的末后的时候，非常的悲哀，但是他的心里在想，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的选民犯罪，所以他得到这样的惩罚是应该的。然后他又第二次说，我的选民受到了如此大的遭殃和灾难，求上帝来怜悯这些选民。这就是作者的复杂的这个心情表达。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由五首诗歌来组成的。好，耶利米哀歌呢，如果我们谁住在犹太区的话，你会发现犹太的人教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唱歌，但是他们的唱歌呢不像我们的诗班这样唱歌，他们有一部分人叫拉比。那么犹太的拉比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唱歌。 那么在每年的雅比月犹太月，也就是我们公历的三四月份，也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后呢，犹太拉比一定要唱这首耶利米哀歌，来纪念耶路撒冷圣城曾经两次在历史上被毁坏。说这首诗歌呢，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太喜欢读哀歌，读的时候觉得挺悲哀的，但是犹太人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必须唱哀歌，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圣殿被毁坏了两次，亡国两千多年，这是他们值得纪念的东西。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作者耶利米这个人。好，耶利米呢，他的侍奉时间是在公元前626年到586年，大概40年左右的侍奉时间。他侍奉的年龄很小，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侍奉。那么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当中，耶利米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个孩子叫 Jeremy？ Jeremy 就是耶利米。有没有孩子叫 Jeremy？ 有吗？为什么要起 Jeremy 这个名字呢？你看看我们中间没有的也不好说了。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叫耶和华使之高举，换句话说，上帝把他举起来，就这个意思。所以好多人都喜欢叫 Jeremy 这个名字，他的犹太文化里面有很好的意思。但是 Jeremy 这个名字呢，因为读过耶利米哀歌，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给我们的信息往往都是很悲哀很负面的。所以一说耶利米，大家想到这个孩子爱哭，这个孩子性格不刚强，其实不是这样。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把他举起来，非常有震撼力的一个名字。这位先知呢，在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伟大先知之一。他的伟大之处呢，就在于他在出生之前就被上帝选作先知，分别为圣的人。圣经当中具有这样节选的人并不多。还有一位谁知道是谁啊？新约的时候的使徒约翰，在出母腹之前就被上帝所拣选，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仆人。那么耶利米就是这一位，出生以前已经定好了他以后要干什么。那么这位先知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讲的话语多伟大，而是因为他做的事很伟大。他的做的事是向以色列国家最后的犹大国传递一个信息：审判来了，你们再不悔改是要亡国的。这样的信息有人愿意听吗？不愿意听。所以这位先知在他的整个侍奉当中经历了诸多的逼迫，但是他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国家流泪祷告。所以这位先知呢，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好多神学家甚至基督徒读完之后说，耶利米之所以那么爱哭，是因为他性格软弱。其实不见得。能在一个国家亡国的时候提出重要信息的人，绝对是一位刚强的人，绝对不是一位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误解耶利米爱哭，爱哭是因为他讲的话没人听。他在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为他的同胞在哭，在上帝面前哭。所以他有一个号称叫流泪的先知。这个人呢，出身很地道，他的父亲希勒家是便雅悯支派的，是亚拿兔地方这个地区的一个祭士的家庭。我们知道祭士是干嘛的？祭士是干嘛的？在圣经当中，在神的面前为百姓办事的，在百姓的面前为上帝办事的，这就叫祭司。换句话说，他是神的仆人，是神职人员。那么耶利米呢，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神职人员的家庭里面，所以他的出生背景很好。他的任职时间呢，前后长达40多年。不巧的是，他这一段任职过程当中，正好是犹大国快衰败的末后时期。所以这位先知呢，见证了犹大国最后以及被掳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犹大国的亡国历史，他亲眼见证。前后呢，经历了五代的君王，当然这五君王一会儿一个一个会给大家讲的。 因为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所以这个先知的一生呢非常非常的艰苦。他所受的苦呢来自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他所侍奉的君王逼迫他，因为他讲的话说，你悔改吧，不悔改你死定了，你想这个君王能对他好吗？所以君王逼迫他。第二个，侍奉在君王周围的假先知在逼迫他。耶利米说百姓悔改吧，上帝的审判要来了，结果那些先知说平安啊平安啊，没事没事，上帝怎么会审判他自己的选民呢？所以这些先知和他在打仗。第三个，来自他的同胞对他的逼迫。当犹大国到了最后的时候，耶利米给他们的信息是，你们投降吧，不投降死定了。你想，你对一个国家说投降吧，这叫什么卖国贼？那么他的国民能拥戴他吗？国民不会拥戴他。所以他来到的逼迫是君王、先知和他的百姓，来自三方面的逼迫。最后呢，他给百姓的信息说，你们不要下埃及去，就因为这句话他被挟持到埃及。所以耶利米最后被挟持到埃及以后呢，就死在埃及。你会看到耶利米书最后一部分信息就是他在埃及的时候所发出的最后的话语。所以这个先知一生受尽了各种的艰辛和苦难，流泪而死。这个先知所侍奉的时候不是孤单的，上帝同时呢有几位先知和他在同时在出现的。那么第一位就是西番雅，我们圣经中有一卷先知叫西番雅书，对吧？这卷书很短。那么这位先知呢，大概在公元639年到608年期间侍奉。他给犹大国的信息呢非常简单，他说审判就要到了，但是神以后要复兴你们，所以这个信息非常简单，西番雅给的。然后紧挨着呢就是哈巴谷，我们的先知书里面也有一卷书叫哈巴谷书。这位先知侍奉在605到587年之间。这位先知很有意思，他给当时犹大国的信息是，上帝啊，你的选民现在坏成这个样子，你怎么眼睛闭上不看呢？你怎么不管了？他的信息就这么简单。有谁知道上帝怎么回答他的？上帝说，哈巴谷，睁开你的眼睛，我正在兴起巴比伦帝国来惩罚我的选民。我天哪，你是先知你会相信吗？你说上帝有没有搞错呀？你用一个更恶的国家来审判你的选民吗？这就是你要做的吗？上帝说，是，这就是我要做的。我们知道犹大国最后被巴比伦国所灭，这就是上帝给的答案。所以哈巴谷听完以后非常震惊，他说，不是上帝闭眼不看，而是上帝已经无法再看他选民的罪过，只能用外敌来入侵灭掉这个国家。第三位先知但以理，我们觉得很熟啊，我们圣经中有一卷书叫但以理书。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一群里面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在被掳子弟传上帝的话语，他给的信息比较简单，他说，你们虽然从应许地被掳到巴比伦了，但是上帝和你们一起来了。你要理解以色列人的心情，说我们的应许地在耶路撒冷，现在我们在巴比伦，哎，我们到这儿了，上帝来吗？上帝还是我们的上帝吗？还和我们同在吗？所以但以理给的信息就是说，上帝和你一起到达被掳子弟，神仍然掌管被掳子弟的事情。不要认为上帝在耶路撒冷待着的，你们在巴比伦受苦的，上帝和你一同来经历你们的苦难。这就是但以理给的信息。当然里面很多的故事我们到时候再讲。最后一位先知以西结，圣经中有没有以西结书啊？有，你就看这个时期的这四位先知都写过重要的著作，在我们圣经中都有。这位先知呢，主要的信息是说，上帝要审判，上帝也要复兴。这位先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因此你们就知道我是 耶和华。这是这卷书里面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上帝就要用事实告诉当时的人，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宗教，而是耶和华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这四位先知和耶利米同时代的，说这个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是先知最密布的时期。五位重要的先知在圣经当中就出现在这个时段。大家看到什么了？如果太平无事的时候，上帝一般不太说话的，如果出问题呢，上帝会派各种各样的先知以各种途径来告诉他们，你们该悔改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利米书写作的背景。耶利米书呢，是经历过五个君王的一段历史过程，前后差不多40多年。那么这五位君王呢，分别是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洗底家，这五位。这五位君王当中只有一位是好的，剩下那四位全是坏的，而且是非常的坏。那么你们看到约西亚王呢，我在后面写了一个13+17，这个13就是指的第约西亚王第13年的时候，耶利米开始做先知，任职开始。也就是说，耶利米和这位君王有17年的这个共同施工的时间。那么你看17，3个月，11，3个月，11，加起来多少？差不多40年左右，对吧？这个你做不同的参考书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差别，大家在年代计算上有一点差别，不要太介意啊，你使用一本书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愿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这五个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一段历史背景呢，其实都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第22章后面的几章一直在介绍这五个君王。约西亚，圣经当中被他称为是一位年幼的改革家，他8岁的时候登基。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好多小皇帝是吧，以色列上也有，约西亚就是一位8岁登基，但他是一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他干嘛呢？他8岁登基，当然他的后面肯定有一个继室在给他出谋划策，要不然一个小孩子做不了大事的。但是他看见几件事情，他说要做。第一，奉献给圣殿的钱被这些所有圣职人员给贪污了。你说这个钱奉献到圣殿要干嘛的？不是让他们拿来随便吃喝玩乐的，干嘛呢？要整修圣殿，整修信仰。结果他发现这些钱都让这些祭司给贪污了，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说，所有从现在开始清点奉献给圣殿的钱财，然后派一帮人说把这些钱财用在整修圣殿，圣殿已经破烂不堪了，要重新整修。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那整修圣殿要干嘛呢？先得打扫一下，对吧？所以他说好，把圣殿给我先清理一遍。结果这不清理还没事，一清理坏了，圣殿里发现一卷书。这卷书是什么？摩西五经。约西亚一看这卷书，坏了，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不就是摩西五经里面讲的吗？我们之所以现在落难到这个程度，不就是上帝的惩罚吗？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他说做君王每天要把上帝的五经书给底下人读一遍。他说我带头把这五经抄一遍。哎，今天如果说我们国家所有的领导人把我们的宪法抄一遍，多好，可能犯罪的事情就少很多，哎，对不对？就是因为不抄，所以有可能不知道，有可能明知故犯。其实抄一遍挺好的。他下令，他说你们神职人员包括君王开始把上帝的话语抄一遍，让你记住。然后他把其中的偶像全部给他扎了，他开始守节，守逾越节，守上帝的节日。所以这位年幼的君王非常了不起，是一位重要的改革家。那么这是以色列，北边呢，当时统治的最强大的国家是亚述， 那么亚述帝国呢逐渐在衰败，巴比伦帝国呢逐渐在兴起。到了公元前612年的时候呢，亚述帝国终于败于巴比伦帝国。那么这场战役发生以后，本来这场战争呢和以色列国家和这个犹大国没什么太大关系，是他们外邦在征战，对吗？哎，这时候你会发现埃及不同意了，南边的埃及国不同意，埃及一直支持亚述帝国，他对巴比伦的兴起呢很不感兴趣，所以埃及的君王呢法老带军北上，要去讨伐巴比伦，要帮助亚述帝国重建，这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对吗？对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吗？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埃及要去打巴比伦必须要漏过应许地，因为应许地那地方就那么狭窄的一条，要漏过犹大国。那么路过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叫办签证，那时候你的拿到应许，不应许你通不过的。那么这时候年幼的约西亚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同意埃及的军队北上，所以他自己出兵制止埃及的军队北上攻打巴比伦。结果呢，年幼的约西亚就在米基多这个地方阵亡。所以整个犹大国家的宗教政治改革悄然而止，一个年幼的改革家阵亡在疆场上面。这个事情改变了当时所有的政治和宗教世界，使得以色列的改革结束了，骤然停止了。那么问题来了，就在约西亚做改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犹大国现在不错哎。但是耶利米先知这时候给的信息是什么？他在呼吁百姓悔改。哎，有人说怪了，这不改革的好好的吗？悔改啥呢？改革不好吗？所以后来有人研究过圣经以外的历史资料，说当时的改革呢，其实主要是政令不通。约西亚很想改，很想做好多事，但是因为他年龄很小，他不能控制底下很多的各个部门，所以改革实际上很难推行，流于表面的东西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呢相对较少。虽然说有偶像的去除，有守节，有敬拜，但是呢本质性的东西变化并不大。于是呢耶利米先知看到的是说，百姓你们要悔改，不要流于这些改革的形式，要从心里悔改。这是耶利米给的第一个信息。在这个王，那么这个王死了吗？阵亡了。紧挨着呢他的儿子约哈斯，约哈斯其实并不是长子，他的长子叫以利亚敬。这个人呢是由埃及人很喜欢的，就把他立为犹大国的下一任君王，因为他不喜欢老大，把立老二为王。但是这个王做了没几天呢，埃及人就不喜欢了，于是呢就把他绑起来带到埃及去，给了他一条说，你永远不得归回故里。于是呢约哈斯就死在了埃及。这个王执政时间只有3个月，因为在那种纷乱的年代，这个官不好当，是吧？这个官不好当，所以只有3个月。那么圣经当中很难找出来说先知耶利米哪一条信息是针对这个君王的，很难讲，3个月太短了。那么这个王一死以后呢，他的哥哥也就是以利亚敬就受到埃及法老的这个喜欢，就把他立为犹大国的下一任君王。这个王呢后来改名叫约雅敬，所以我们在列王记里面读到的名字叫约雅敬，实际上他原来的真名叫以利亚敬，是这个前一个王的哥哥。他开始呢非常效忠于埃及，对埃及的这个法老尼哥是毕恭毕敬，而且开始啰嗦他本国的举民，因为你要对人家好你就给他送钱，对吧？要进贡啊，那钱从哪来？百姓当中收税啊，就这么简单的事嘛。国家的钱从哪来的？收税来的嘛。但是呢后来直到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以后呢，那么你的靠山不倒了吗？ 他就开始归向巴比伦。归向巴比伦没多少时间，他就发现巴比伦不如埃及那么好，他背叛巴比伦，于是呢就引起了巴比伦帝国的大军入境，这就造成了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去，也就是那些当官的君王以及重要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人物被掳到巴比伦。我们知道其中的但以理就是这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王呢非常的坏，耶利米在这个王的手下受了很多的逼迫，你想想能好吗？他一会儿归埃及，一会儿归巴比伦，向百姓收这个科学杂税，而耶利米给他说你这样坏透了，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就一条，说百姓你们要看清楚你们现在的君王，悔改归向上帝，不要拥戴他，因为这时候的君王实际上是埃及的附属，是巴比伦的附属，是一个傀儡政府，类似于是一个傀儡政府。你想先知耶利米提这样的信息他能高兴吗？所以这个君王逼迫他，把他放在一个污泥的井里面，这个大家读细节的时候知道对吧，要把他控死在里面。下一位是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当他的爸爸死了以后呢，他就投降巴比伦，后来跟着犹大国也被掳了。这一次被掳呢，包括圣殿里面的财物、各种经营、君王官员以及艺术人员、各种技师、各种有手艺的人，都在这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王君王呢也很无能，三个月就下台了。但是这个是约西亚的孙子，他不是儿子，是孙子，前面的两王都是他的儿子，所以给他的信息呢也不详细，只有三个月。那么下一位君王西底家，这一位可不是约雅敬的儿子，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叔叔，也就是这属于儿子辈的，刚才那个孙子辈的。这位呢是约雅敬的叔叔，他被巴比伦王立为君王，他也是一个傀儡政府，受巴比伦的控制，那么后来改名为西底家。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说他的城已经被毁，大量的财物已经被掳，但是犹大的国家仍然存在，国家并未灭亡，虽然掳了大量的人和财物，但是国家并没有灭亡。所以在这个时候耶利米给的信息呢非常的痛苦，他说人民百姓啊，你们投降吧，投降可以活命，不投降的话巴比伦会大军入境，彻底毁灭你们。你想这个信息有人愿意听吗？没人愿意听。西底家在中间呢开始侍奉巴比伦，侍奉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巴比伦的压力，他想找一个靠山，这个靠山呢他想着南边的埃及，所以他要鼓励百姓说我们要依靠埃及攻打巴比伦帝国，所以就引起了巴比伦的再次入境，大举入侵犹大国，造成了犹大国国家的灭亡。那么犹大国的灭亡就是在这一次被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西底家呢是很惨的一位君王，因为他要下埃及，巴比伦人不喜欢他，巴比伦人下来之后把他抓住，在他的面前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掉，然后弯掉他的双眼。为什么要弯掉他的双眼？那巴比伦人想着你这眼睛都看不清楚，谁是你的靠山，把眼给你挖了，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时候耶利米的信息非常简单，他说审判已经来了，你们投降吧。他还给了一条信息，如果被掳你们活下来，将来神可以带你们回来，你们如果负隅顽抗的话，你们将死在耶路撒冷。他还附了一条，如果你们要下埃及去的话，你们必然死在埃及。所以这位先知的信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们知道后面的世界就是这样发生的对吗？巴比伦入侵以后整个犹大国彻底灭亡， 下到埃及的人无一存活。这个地方给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了，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分歧，我们到底是靠谁来建圣殿？上帝派了一位先知叫俄巴底亚，俄巴底亚给了这个所罗巴伯一句话，他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唯有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就出在那儿，其实就是从这儿学来的。他说不要像我们以色列过去那些老祖宗一样，依靠埃及的政治那个军事力量，依靠自己的政治力量放弃耶和华，你必败。所以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靠政治力量，不要靠军事力量，要依靠上帝的灵你才能成事。但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在教牧建这个扩建建堂的时候，对吧？不要依靠这个，不要依靠上帝的灵，这是句很好的话，祷告。但是原文里面讲的就是这意思，不要依靠政治力量，不要依靠军事力量，要依靠上帝的灵才能成事。就是这儿给应该给的信息，西底家应该学的信息。好，这是这位王。那么耶利米书整体内容怎么来看呢？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按五个君王的历史来看，他在约西亚王服侍了17年，约押斯3个月，约雅敬11年，约雅金3个月，西底家11年。在这五个君王当中，上帝给他是两层意思。他说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拔出、拆毁、毁坏、清除。有没有一个好词啊？没有一个好词。干嘛呢？他说你跟犹大国说了，这个国家必然灭亡。上帝同时给他的第二句话说，你告诉百姓，你的第二个职责是建立灾支。这算是比较正面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后重新回归才能实现的。所以耶利米给的信息非常简单，因为你们的犯罪你们必然灭亡，但因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你们必然回归，重新栽植，重新建造。如果从君王的角度来看，他40年的侍奉就这两件事情。还有一种看法，就读耶利米书从内容上讲，是从他的信息的时段来分。比如第一部分是讲犹大国被掳之前的历史，这样看就是你几个君王吧，前四个君王都在这一段里面。他指责当时的以色列人犯的错误，当然错误列了好多，我在这儿给大家解两项最重要的。第一项，圣经的原话，他说你们离弃耶和华神活水的泉源，却为自己凿了一个漏水的池子。这个形容够好吧？我们凿过池子没有？池子漏水能灌得满吗？灌不满。先知这个耶利米给他们的话就是指责他们，你们离弃上帝而去投靠埃及，投靠巴比伦，投靠亚述，哪个都不管用。他说那些都是漏水的池子，而耶和华是活水的源泉。他指责当时的百姓君王犯的做过犯。第二个，他指责当时的神职人员和政治君王人员，他说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枉发预言，告诉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他的信息是审判必然临到，所以先知给他们说悔改吧，趁现在还有时间悔改吧。第二部分就是被掳过程当中所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很简单，中间就这么一小段，39到42章这么一段。这个信息简单，他说第一，不要下埃及去，你下埃及必死。第二个信息是投降巴比伦吧。哎，你说这两句话多难听是吧？一个教导他的国家要背叛，教导他的国家有路可逃，有饭可吃的地方别去，这哪有这么说话的？所以他的全民反对他，他的话就两条，不要下埃及，投降吧。 第三个信息是他被挟持到埃及以后发出来的信息。他说你们所有到埃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存活，你们必然败亡。第二个，他讲了所有以色列国家，就是应许帝国周围的十大敌人，他说这十个国家必然遭到上帝的审判，从南边的以东，以这个南北约旦国家摩亚以东，到北边的这些国家一共十个，包括腓力斯。他说你们这十个全部要遭到上帝的审判，无一例外。这样看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说耶利米书如果这样看也行。大概分的章节，前面38章在讲百姓的过犯，中间的2章呢是在讲被掳当中的事，后面的这4-5章呢是在讲下埃及的人没有好下场，外邦人也没有好下场，这是基本的框架。所以他说你们保命吧，在被掳中间，你如果命都保不住你怎么回来呢？保命将来还可以回归。那么到埃及以后，他说你们如果再不回去的话，没时间了，你必死在埃及。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南下攻打埃及，把埃及给打败了，所以好多犹太人就死在那儿。历史事实就是这样。耶利米书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除了先知讲的这些话以外，记载了11次先知的祷告。我们知道好多祷告的人非常喜欢读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是痛哭流涕的祷告。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他为他的百姓呼求，他呼求百姓悔改吧，悔改吧，没时间了，悔改吧。他祷告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他是哀叹当时败坏的光景，他看到当时犹大国的那个衰败，他又知道上帝的审判要来了，你想他什么心情啊？第三点，他在颂赞上帝的公义。他有时候一看到这个状况，他说上帝是公义的，这么做活该你们受这种罪，因为我们经典的讲就说正是你的选民活该受这样的罪，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如果不审判这些人，上帝将不公义。他还在责问那些恶人为什么横冲，他有时候祷告，他说上帝啊，你怎么搞的呀？你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坏，他们生活的那么好，我在传讲你的话，天天有人逼着要杀我。他在责备上帝，所以祷告可以责备上帝的，不要说一切都是赞美，你要责备的有理由才行。像耶利米这样被他的同胞君王去逼迫的人，他可以问上帝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让我整天东躲西藏的，这些比我坏的人生活的好好的。他在哀求上帝，他说神啊，求你怜悯这些选民，有时候他们真的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你说他在挖个池子，他认为他在挖一个活泉的井，他和你的观点不一样。然后他开始诉冤仆人的遭遇，他说上帝啊，这么多人在逼迫我，我该怎么办？我向谁说呢？上帝说不要结婚，一个人去做。这耶利米没有结过婚啊，上帝不让他，你自己担当。上帝给他的话非常坚定，自己担当，但是我是你的后盾，我跟着你去。上话语从我而出，最后耶利米的时候，我要称颂上帝的伟大和超越。他说我能看到的东西很有限，我看到的就是犹大国现在的衰败，犹大国的凄凉，我也看到亚述的兴起，那个败亡和巴比伦的兴起，我看到埃及的衰败，但是我没你那么超越，我就是看不清楚他们将来怎么回来，你将来怎么祝福他们，他看不清楚。虽然上帝告诉你，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回来，我将来要复兴你们，你是耶利米，你能看到吗？你相信吗？这叫信心。所以耶利米说我相信你说的，你是超越而伟大的上帝。我们知道历史当中他们最后回来了，对吗？那么这是耶利米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向。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学什么呢？ 每一堂课最重要的最后一张坏本讲，有没有学习的信息？两句话，第一，上帝审判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简单，犹大国全民犯罪，上至君王、宗教领袖，下至百姓，拜偶像，投靠外敌。第二，上帝的审判不是目的，目的要干嘛？目的要拯救他的选民，拯救他的百姓，拯救所有耶和华的信仰。他要救人哎，他不救人的话，一把火下来全灭，啥也没有就没事了。但上帝不这么做，他要救他们。所以审判不是目的，是要救赎。我记得上一次我在从怀疑到信仰的最后一堂课讲苦难，是的，我马弟兄在讲，我说这个题真难讲，你们也不要为难老师，苦难这个课真不好讲，但是你要一定要清楚，上帝让这个世界有苦难，上帝让每一个人经历苦难，不是为了让你受苦，是为了救赎你。我们所以做父母的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当你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点，对吗？你不让他经历的时候，他是没办法明白事情的轻与重，只有让他经历了，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样子，这是上帝的心意。你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苦呢？亚当不去死，他怎么知道什么叫死呢？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不就是死呗？有什么关系呢？当死了以后，他发现坏了，活不了了，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问题，一定要经历，你才能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苦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要为这个事去痛苦。但是这个里面同样，耶利米书对我们今天世界教会是一个重大的警醒。我们看到欧洲、美洲辉煌的教会里面，现在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老信徒。如果你是上帝的先知，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想说什么？悔改吧，再不悔改楼房都要塌了。那辉煌的教会有什么用吗？供全世界去参观吗？那不是上帝建那个东西的目的。悔改吧。你也看到这个整个北美洲这些 mega church 巨大的教会，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让这些重要的活动充满了，但神的话语在哪？基督在哪？神的救赎在哪？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想说什么？悔改吧。你不悔改，上帝迟早审判会临到。这些信息对我们今天很沉重，耶利米书上叫流泪的先知，很沉重，但值得好好去思考，好好去借鉴。45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我们的课程会像以前一样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明天早上你就可以看到，我晚上会上传。好的，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交流。